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。下面我们来学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施洗约翰得称赞，死不改悔或责备。让我们先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感谢您差派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认识您的独生爱子，这就是永生。求神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第一节，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主耶稣不仅叫别人传道，自己也做，以身作则。第二节，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？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意思是你是基督吗？施洗约翰曾经向世人做见证，耶稣是基督。见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四节。现在之所以对耶稣产生怀疑，是因为自己被抓坐牢，而耶稣虽然有能力行神迹，却帮不了自己。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主耶稣列举了自己所行的神迹，言下之意是，他们所盼望的基督，如果有别人的话，能做得比这更多吗？第六节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是跌倒的，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是不跌倒的。第七节，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施洗约翰刚开始传道时，就是在犹太的旷野，见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。那时犹太全地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他们当然不是去看芦苇。第八节，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当然他们去也不是去看穿细软衣服的人，因为施洗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。这马可福音一章六节。第九节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以前这些人到旷野去，是对先知所传达的神的话语有回应。主耶稣评价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。提到大先知，以色列人都会想到以利亚或以利沙，因为他们行了许多神迹，而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。为什么主称赞施洗约翰为大先知呢？第十节，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这是借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约翰是神的使者，为基督的到来预备道路的。第十一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这里所说的大小，并不是指地位或职位，而是指人和基督的关系，谁远谁近。凡妇人所生的人物，如亚伯拉罕、摩西、以利亚等伟人，他们不过是从远处望见基督，而施洗约翰则是将基督介绍给世人的人， 故比他们都大。同理，天国里最小的指一般的信徒，他们有基督住在他们生命里面，而施洗约翰则没有，故施洗约翰不如信徒大。第十二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一句话新译本翻译为，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，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。换句话说，进入天国需要用强暴的手段，也就是说必须肯付出任何的代价与牺牲才能够进入天国。第十三节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。众先知是为神说话，预言那要来的基督，律法也是预表基督。约翰并没有说预言，但是他告诉世人耶稣就是基督，所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。第十四节，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以利亚是旧约时代的大先知，圣经曾预言他还要再来，见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。他实际的来到需要等到大灾难时才会应验，见启示录第十一章三到十二节。这人是指施洗约翰，意思是说以利亚是那要来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的。如果你们肯接受施洗约翰的带领，他现在所做的和将来以利亚所要做的是一样的。第十六节，我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吹笛常用于婚礼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比喻向世人传报神恩典的喜讯，但人们却无动于衷。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，比喻向世人传讲神公义审判的警讯，但人们却不肯悔改。第十八节，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。约翰吃蝗虫野蜜，所以世人以为他不吃不喝。第十九节，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也吃也喝，主耶稣在吃喝方面与常人没有差异。第二十节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，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，伯塞大呀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加百隆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神迹，若行在索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这里提到哥兰叙、伯塞大和加百隆，这都是加利利地区的大城，也是主耶稣起头工作的地方。主耶稣在这些地方行了许多神迹，目的是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让人因为信他而得生命， 然而他们始终不愿意悔改，也不愿意相信耶稣。25节，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27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，儿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信徒有跟罪恶挣扎的苦，见罗马书7章24节。有为主事工的劳苦，见哥罗西书1章28、29节。还有各样生活的重担。29节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中东一带的人常用大小牛同负一轭的方式来训练小牛负劳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重量全在大牛身上，小牛不过是学大牛的样子，而跟着他走走就是了。主的轭是容易的，我们若与主同负一轭，主自己承担了轭的重担，并且他还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见哥林多后书12章9节，不叫我们觉得负主轭的艰难。所以这里提出来得安息的条件有两个，一个是负主的轭，就是跟主同负一轭，凡是神所分派给我们的负担就是主的轭，凡是出于人的负担就不是主的轭。第二条是学主的样式，主的样式是心里柔和谦卑，他为着神旨意的缘故，甘愿舍弃自己的权利，乐意接受各样的限制。我们若做到以上两点，我们的心里就必得享从主而来的安息。